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台湾知名音乐人梁鸿志生前写过一首歌叫《读你》。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这首歌推出之后风靡一时，也成为歌星蔡琴的招牌歌之一。大家在陶醉其中哼唱之余，纷纷揣想是个什么样的你会让梁鸿志这么样的痴心爱慕而写出这样的一首歌。蔡琴后来揭开了这个谜，他说梁鸿志在离开人世之前告诉他，读你的你其实不是一个恋人，而是圣经。梁鸿志在大二的时候信耶稣，成名之后他悄悄地把对主的爱写进了流行歌曲之中，读你就是其中的一首。蔡琴说，只有圣经才能够让人读了千遍也不厌倦。圣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魔力，让人怎么读都读不腻呢？圣经一共有66卷，1189章，大概有90万字，其中包含了历史、诗歌、故事、格言、寓言、比喻、律法、文学、医学、科学、书信、传记等等，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更重要的是，圣经里充满了神的智慧，它回答了我们在人生中思考的各种问题。比方说，我从哪里来？人死了以后会到哪里去？为什么人世间有苦难？怎么样才能够有幸福快乐的婚姻？怎么样才能够有平安喜乐？神透过圣经会解答您在人生中不同阶段的问题，每一回读都有不同的领受，所以会让人想读了又读。听众朋友，您有这本读了千遍也不厌倦的圣经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想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smzg 也就是生命之光这四个字汉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圣经自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诗篇第24篇。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 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城。
基督降生前500年，先知撒加利亚就预言说：
锡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以上这段预言正应验在耶稣受难那一周的头一天。
夫子，你看那么多人都挤到门口来了，他们知道你在我家，要来看你。
是的，拉撒路，我要出去见他们。我今天要去耶路撒冷。
我们一家都跟你去。
雅各、约翰。
是的，夫子。
你们去伯法其村子，就会见到一批驴和小驴驹，可把他们牵来给我。如果有人问，就回答主要用他们，他就让你们牵了来。
他们两人真的把老驴跟小驴拉来了，主平日都是步行的。知道老师今天为什么要骑驴了。他今天是要加冕做以色列国的王，按照传统，新王登基要骑无人骑过的驴去加冕。哎，我们铺衣服在驴背上，扶老师骑上去，站好，不要动啊。
老师，请坐上去。
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这位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这位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何撒那。
高高在上，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有福的。
比赛人有什么办法阻止那些人呢？
哎呀，办法全试过了，权威也用过了，他们反而更狂热。
哎，我真不懂啊，耶稣一向是一个沉默的人，这群人竟铺衣服在路上叫他骑驴子过去，还有人大摇棕树枝，好像在庆祝什么大胜利似的。
那么多的群众足足可以拥耶稣做王了。那你听，
何撒那归于以色列的君王，
这一群众啊，像发疯一样的拥护耶稣这个人呢。
哎，我不以为然。如果我们是他们中间之一啊，可能会同样的做。哎，看看看，谁给他牵驴子？
哎，是拉撒路。哎，
叫他复活的就是耶稣啊，你能怪他如此热心吗？啊，再看那些打头阵的是谁啊？正是耶稣医治好的瞎子们。 难怪他们高呼赞美在带路呢。被耶稣治好的聋子跟哑巴唱的声音比谁都高，被治好的残障人都高跳着挥舞棕树枝，你我如果是他们必会跟他们一样的。
哎，可是不能叫他们这样搞下去啊。哎，我去跟耶稣说话，来，你跟我挤过去。哎，我说夫子啊，阻止一下你的门徒吧，这种吵闹游行是违法的，罗马政府不许可，他们会干涉我们的。
我告诉你们，如果这些人保持沉默，那么连石头也会呼喊起来的。
这种狂欢的场面真了不起。游行的人群从橄榄山的东坡爬过山顶，又朝向西边山坡。他们望见耶路撒冷和雄伟的圣殿，那殿是全以色列引为光荣的。午后的阳光正照在圣殿纯白的大理石上，行进的群众停下，仰望那了不起的景象。在大家沉默中，时间渐渐地消失过去。
我说朋友们啊，我们还是前进吧，好去给我们的新王加冕啊。
我的老伴儿啊，你看耶稣，他面带忧伤，好像要从驴上掉下来似的。哎，这怎么回事啊？他的表情好像，像你在五年前我们独生儿子死的时候的悲伤啊。他好像很伤心啊，为什么呢？
哎，我的老伴儿啊，你为什么也要哭呢？
我忍不住想哭啊，女人哭是平常事，可是一个正在盛年的大男人也哭，我是忍不住要掉泪了。哎，
看看他的手举向耶路撒冷啊。
爸，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的平安，平安的事。耶路撒冷，我怎么能够丢弃你？怎么忍心见你毁灭？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图来，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必要扫灭你跟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明白眷顾你的时候。
这以后，群众继续行向耶路撒冷，何塞纳声又响起。官长们也听说耶稣的群众拥向耶路撒冷了，官长差部下阻止，并且责问：
哎，是谁引起这场骚动的？什么原因啊？这个人是谁啊？
门徒们受灵感答应说：
是犹大支派的细罗，
是以马内利，上帝和我们同在，
是那位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是大卫王的后裔，
我们公义的主是弥赛亚，
上帝的羔羊，世人的救赎主。
诗篇第25篇。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 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
哈利路亚， The Lamb of God is crucified. 哈利路亚，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哈利路亚，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
Helplessly guilty when God's holy law stood against
us. Hallelujah,
but Jesus fulfilled what was written when we were defenseless. Nailed to a cross for the sake of our sins, so we could be righteous and reigning with Him.
God is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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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Hallelujah. From the dawning by God to be holy.
Hallelujah, hallelujah.
And to the praise of His grace, He's preparing us now for His glory.
Hallelujah, hallelujah.
In view of His mercy, our hearts are amazed. For Jesus has turned our rebellion to praise. Hallelujah.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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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纽约雪城有个科技馆，这个科技馆里面曾经举办过一个展览， 展览内容是美国东北地区流动农民工展览。这个展览是为了纪念来到美国东北地区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看后我非常感动，美国其实现在并不是一个农业国家，从事农业的人也是占少数，来流动做工的人很多是偷偷来打黑工的外国人。这种情况下，人们尚且要举办一次展览，让他们能够参观，了解农民生活的艰辛，纪念他们的贡献。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可是农民的艰辛处境很多人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可是这种情形也不是头一回发生的，在唐代就有人有过描述。唐代的诗人颜仁玉写过一首诗叫《农家》，诗中写道：夜半忽而趁晓更，雷牛无力渐渐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为田中谷自生。我本人就是在农村长大，对上述情形非常熟悉。农民为什么要半夜就把孩子叫醒起来耕耘呢？因为他们要赶时间，特别是收割和耕种接在一起的双抢的时候，很多农民要耕不少地。耕田种地这可是做不得假的，因为秧是要一颗一颗的插，稻要一把一把的割，这都需要时间啊。一旦你错过了农时，那么下一季度的播种和收成就成问题了。可是不种田的人并不知道中间的辛苦，还以为谷子是田里面自己长出来的。所以我们就说，识人不识农家苦，将为田中谷自生。有时候天不好下雨，农民也是没有办法，窝在家里不出去，田还是要种的。诗人崔道荣就写到过：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这诗里写的情景是农民披着蓑衣半夜冒雨去耕田，人和牛都累得筋疲力尽，天还没有亮，此间的辛苦可想而知。即便是收成到家了，还得要有好天气，让太阳把谷子晒干，否则无法储存。有时候天不凑巧，就是晴不了，所以只有眼巴巴的盼天晴。白发老翁如鹤立，麦场高处万云开。这都是唐代诗人描述的情景了，可是我今天依然感到十分熟悉。事实上有很多情景我亲身都经历过，而且亲眼看过。今天农民的处境依然是非常艰难的，种田是很辛苦的。乡村里面有时候还有恶人欺负他们，他们出去做工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户口啊，子女的教育啊。最可怕的是人们不理解他们，歧视他们，人们甚至用你这人真农民这种话来挖苦人，这真是黑白不分，麻木不仁。每回听到这种话我都非常难过，我为农民难过，也为歧视者难过。人类的尊严何在呢？就是在于对同胞的最起码的理解和关怀。现在政府花很大力气处理三农问题，希望能够给农民的生活带来切实的改变。生命之光电台的何中弟兄曾经写过好几篇针对农民的文章，还请人们在感恩节的时候特别的为农民的工作献上感恩。看了他写的文章，我真是非常受感动。何弟兄还说，神是爱农民的，耶稣是爱农民的。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和农民、牧民、渔民打成一片，他并用很多农业的术语解释天国的道理。神的儿子尚且这么爱农民，我们怎么就不能够呢？听众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伸出手来关爱他们，正如神爱他们一样。如果您是农民，也希望您能够自尊。如果您有孩子，希望您能够正确引导孩子，让他们长大以后尊重农民这样的劳动者。 我们不能够老是抱怨社会风气不正，我们本身的行为和态度都是社会风气的一个部分，社会风气我们都不能够置身事外，我们都要从自身做起。倘若人们不分职业和谐共处，这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该是多大的祝福啊。
上帝的关怀。不久前，我与一位叫凯伦的女士讨论，她要为我得医治而祷告。当然，我永远不会拒绝那些提出要为我祷告的人。当然，我也告知凯伦，我想请她为所关心的医治问题来做专门的祷告，比如说，请求上帝为着我的固执情绪和属灵操练方面的懒惰态度来医治我，诸如此类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祷告以后，凯伦还继续说，上帝对求你这样坐在轮椅里的人们满是关怀和怜悯。他引用了彼得一书第五章的经文，在那段经文里，神告诉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交托给神，因为他眷顾我们。他说，求你，上帝不会想伤害你，他要帮助你，那就是神性。他会尽一切可能来解除你的剧痛以及残疾所带来的困难。当凯伦与我在分享这件事时，我不由地想起了圣经里上帝关心提摩太不得不与疾病抗争。事实上，据说他必须频繁地与疾病周旋。上帝也关心着雅各，而雅各死于希利王的利剑之下，那是因为他所做的见证。上帝关怀约翰，可他却被放逐待在孤岛之上。虽然我不是在说上帝喜欢看到我们挣扎，我是说上帝的话语清楚地表明了他允许伤口来刺痛和刺穿我们，但这并不意味着神会停止关怀，而是上帝要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关怀罢了。当保罗身陷囚笼时，他毫不犹豫地把忧虑交托给上帝。他有着这样的信心，那就是上帝关心他的处境。事实上，主在保罗面前显现时就说，鼓起勇气，既然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了见证，那么也一定为我在罗马做见证。看到了吧，这就是上帝关怀的证明。而且在主自己做了这次鼓舞人心的探视后，保罗被监禁不得外出至少两年。在这长达两年之久的时间里，上帝停止关怀了吗？当然没有，上帝通过提供保罗那样一种平静，让他在监狱的牢房中来写作。我已经掌握了在任何一种情况和每一种处境下来获取满足的秘诀。现在你或许没有深陷牢狱，但你也许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或者躺在家的床上生病数周之久。或许你因为一次膝盖手术或者一个髋关节置换手术而卧床不起，你可能在为婚姻而挣扎，而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若干年。抓住彼得一书第五章中的真理吧，把你的所有忧虑交托给主吧。他或许不会神奇般的触摸你的膝盖或者臀部，或者打开牢笼的门， 今夜将你从病床上扶起，或者把你从那辆轮椅里抬起，但神会在任何一种情况，不仅仅是某种情况，而是在每一种情况下给你深层而广博的满足。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 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时时祷告，常常喜乐，凡事谢恩，是基督徒所追求美好生命的彰显。在风和日丽的顺境中要感恩不难，但是在风雨交加的痛苦中还要感恩，是不是太强人所难啊？然而人生旅途，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生活总有太多让我们愁烦的事情，所以学会在逆境中成长，看见仍旧可以欢喜快乐，是必修的生命课题。圣经腓立比书四章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喜乐的秘诀在于要先做到时时祷告，将你的心事告诉主耶稣，把你的重担交给神，然后就要有一颗感恩赞美神的心，知道神已经垂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结果交给神。我深信感恩与赞美能够将你从任何负面的情绪中拉拔出来。天天赞美主是一首十分轻快，很容易就朗朗上口的诗歌，歌词讲的就是喜乐的秘诀，是由江习明先生作词谱曲，希望您也学会这首歌，帮助您每天得到好心情。天天赞美主的歌词是这么写的：天天感谢，天天喜乐，天天赞美主。多少委屈，多少心事，告诉主耶稣。所有重担，所有劳苦，通通交给主。天天祷告，天天唱歌，天天赞美主。旧事已过，抛在脑后，不要再难过，管他心酸，管他泪水，让他随风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勇敢向前走，生命可贵，重新把握，不要再回头。天天感谢，天天喜乐，天天赞美主。多少委屈，多少心事，告诉主耶稣。所有重担，所有劳苦，统统交给主。天天祷告，天天唱歌，天天赞美主。旧事已过，抛在脑后，不要再难过，管他心酸，管他泪水，让他随风走，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勇敢向前走。生命可贵，重新把握，不要再回头。所有重担，所有劳苦，统统交给主。天天祷告，天天唱歌，天天赞美主。
让我们天天赞美主吧，因为圣经诗篇117篇说，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早保得耶稣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今天要跟您谈的题目是基督教的洗礼是什么？不同人对洗礼有不同的解释和看法。以下的短文让圣经自己说明洗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洗礼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洗礼又是意义非常深刻的真理。第一，耶稣的吩咐。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28章。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要传福音给世人听，教导他们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包括受洗。第二，耶稣的榜样。耶稣自己受了洗，留下了很好的榜样给我们。这件事情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与耶稣埋葬复活。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就是基督徒，哥罗西城的基督徒都受了洗，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受洗的时候与基督同埋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如果不相信神，不相信耶稣的复活，受洗毫无用处。神的功用，洗礼本身没有能力，洗礼的水也没有力量，但是因为神在其中，所以洗礼这件事情才能够做到神所答应、神所应许的，那就是让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第四，归入耶稣。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岂不知道你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圣经的洗礼是指一个人在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要受洗，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就如 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他葬在坟墓里，第三天复活了一样成为基督徒的那位，也被埋在水里，又复活。洗礼具有戏剧性，信徒把耶稣的埋葬和复活演变在水里面。这些洗礼，我们也接触到耶稣的死亡复活和他死亡和复活所带给相信者和顺服者的应许。第五，披戴耶稣。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披戴基督的意思是把耶稣穿上，如穿上衣服一样。穿上军服的就是军人，穿上耶稣基督的就是基督徒，由洗礼开始。第六，求告主名。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如何求告主的名呢？祷告吗？悔改吗？承认自己的罪呢？这些事情都很好，相信耶稣的人都应该认罪悔改祷告。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求告主名的方法呢，是什么呢？是受洗。第七，叫罪得赦。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彼得吩咐众人，吩咐他们两件事情，就是第一要悔改，第二要受洗。悔改的意义包括懊悔罪孽、过失、错误等，也包括要改变心意和行为。受洗有两个结果，就是第一，罪得到赦免；第二，圣灵开始居住我们的心里。第八，拯救你们。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洗礼不是洗澡，洗礼的目的不是洗掉身体的肮脏，乃是洗掉内心的罪。相信神的人都要受洗，相信神的人受洗的时候，在此也请求神用耶稣的宝血给他无愧的良心。彼得还说，洗礼也拯救你们，不是因为水有拯救的能力，乃是因为耶稣的血有神的恩典在内。第九，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洗礼的原文是希腊文 baptizo， 就是浸水的意思。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基督徒都是用 baptizo 浸水。那时候因为洗礼都是投入水中，所以只有受浸、施浸、浸礼的说法，全身被埋在水中才合乎希腊文的意义，也合乎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和哥罗西书第二章所描述的与耶稣一同埋葬。 那么，从以上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洗礼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相信耶稣为个人的救主的人应该受洗。以上的经文告诉我们，洗礼也就是浸礼，第一是耶稣所命令的，第二是耶稣留下榜样给我们的，第三是我们与耶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之时，四是神用耶稣的宝血拯救我们之时，五是我们归入耶稣之时，六是我们披戴耶稣之时，七是我们求告主名之时，八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之时，第九是神拯救我们之时。朋友，请问现在您等什么呢？快一点受洗吧。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